今天晚上我们来看出埃及记一章八节到二十二节。当你读完这段经文，你会在想，上帝所应许的百姓，他们居然有危机，而且这个危机不是出现一件事情就结束了，而是一件接一件的他们的苦难一次比一次变得更严厉，他们对未来可能是没有指望的，因为他们的孩子生在这个世上有可能就会被法老和他的臣仆以及被埃及人给杀害。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叙事，就想问，如果有一位神，他无所不能，统管万有，他无所不在，他是良善公义的，他为什么允许这些邪恶的事情发生？为什么允许苦难发生？其实这个问题不仅仅基督徒会发问，就连过去的哲学家也会发问，就连一个受苦的平常人他也会发问我没有作恶，没有行极大这个邪恶的事，为什么我要受这些苦，而那些作恶的人居然没有。英国的哲学家大卫休谟在他的自然宗教的对话录中，他就谈论一个问题，而这个谈论呢称之为经典。那大卫休谟呢是个无神论主义者，而且是个怀疑主义者他的人生成长非常有趣，他在这个对话里面就尝试着回应了如果有上帝为什么人会遭遇苦难，如果有上帝他是良善，他有大能的，那人不应该经历邪恶，也不应该经历困苦。他的对话的内容是说，神愿意制止罪恶却无能为力，神想制止罪恶但却没有这个能力。他的结论是，上帝他不是全能的。他说神有能力制止邪恶，他们却不愿意去制止。他说神一定是心怀恶意。如果上帝他既有能力他也愿意，邪恶和苦难应该是消失的。所以你看大卫休谟的这个辩论呢是很有意思的，他完全是在反对那位有主权良善的上帝，他尝试的回应了既然有神为什么有邪恶和苦难，而他这个辩论有些神学家称之为叫邪恶之辩，就是这个辩论是非常邪恶的。因此在大卫休谟的结论当中，他就认为神既不全能他也不够良善，因为他不能够阻止邪恶，他也不愿意阻止邪恶发生，所以他既不全能也不良善。我想大卫休谟这样的一个对话对今天基督徒来讲也可能在解释了我们的内心。当我们身为上帝的儿女，我们有很多应许，有很多上帝给予的盼望，我们也遭遇一些邪恶的事发生在我们身上，我们也遭遇一些苦难发生在我们身上，我们也发现那些不信的人他们作恶不敬虔，他们的生活比我们更好，我们看看基督徒处处不如非基督徒，当然有些时候受苦是因为信基督的缘故，可是我们的确会问，我是上帝的百姓，我生命中为什么会有危机，会有邪恶的事情发生，好像很难给予一个答案，因为圣经也没有给我们一个直接了当的答案告诉我们你为什么去受苦，所以我们今天也很难给自己人生所遭遇的邪恶之事和苦难之事来做出一个完美的回答，是非常难的。那么在今天第一章的经文当中，你可以看到这是经文的叙事和我们前面的这个引言是有关系的，因为上帝所应许的百姓他们遇见一个邪恶的王，这个邪恶的王带来邪恶的政策，这个邪恶的王带来极大的困苦给他们，让上帝的百姓落在艰难当中。而且你仔细看这个叙事的话，对以色列人的这个苦害好像海浪一样一浪接一浪的， 并没有中断，不断的苦害以色列百姓。我们在想，神的应许在哪里？神不是爱他的百姓，与他的百姓同在吗？神不是最爱他的子民吗？为什么让他的百姓也那么一个邪恶的王？这个邪恶的王给他们很苦的工作就算了，这个苦还能忍受，再忍一点对不对？还要搞计划生育，还要把他们的男孩子都要杀掉。我们在想，这么邪恶的一位王出现，神为什么不让他马上死掉？难道神没有这个能力吗？难道神他就容许邪恶发生吗？那么神还良善不良善？我想这段经文或许能给我们提供一系列的帮助。八节就说，有不认识的约瑟的新王起来治理埃及。这个新王指谁？我们的概念里面可能是认为说在指下一任法老，可是新王不一定是指向下一任法老。我们要知道，受苦的以色列人这个时间，他们至少在埃及地生活了350年。这个350年，不知道更替多少位法老，对吧？啊，法老就是皇帝吗？啊，我们今天说总统或者主席啊，我们不知道换了多少届了啊，可能有选举，也可能有继承，总之已经换了很多任法老。新王不一定是指下一任，在埃及的历史当中是指下一个王朝，就这个法老在这里是指下一个王朝，而不是指的下一任。当然不代表所有的新王都是指一个新的王朝，也不代表所有的新王一定是指向下一任，两者都有可能性。因为在历史考证发现，在埃及第17个王朝的时候，这个法老他并不是埃及本土的人，是外来的一个闪族的人，他被称为许克索斯人，他们来统治以色列人，是个外来的民族来统治埃及。那么到第18个王朝的时候呢，法老和他的臣仆是埃及本土的人组成的，第17个王朝的那个闪族的统治者已经被赶走了，已经被驱离埃及的土地了。因此基于这个理由，很多的学者们认为以色列人受逼迫这件事情大概是在19世纪初。那么为什么他们要对以色列人那么忌惮？是因为有一种民族主义，因为在第17个王朝的时候是由外族来统治埃及人，他们要防备外族的强大，如果外族足够强大，那么他们就有危机感，有可能外族有一天会翻身做主人把他们推翻。我们看到中国历史上过去有元朝和清朝，那么汉人在他们的排序当中地位是非常低的啊。当然汉人地位也不一样，你看在元朝北方人是比南方人地位高的啊。这个少数民族他们做统治的时候就把这个中原汉人把他们放在一个很低的位置去看待他们，而且对待或者有一些虐待的形式出现。那18个王朝的统治者法老他们非常忌惮这些外族人，如果外族人人口爆炸式增长，他们的地位他们所用的一切有可能有一天会被夺去的。那么18个王朝离我们现在大概有3300年左右，那为什么在第一章它没有精确的记载哪一个世纪多少年？其实这个对于作者来讲并不重要。我们不要认为摩西他不懂得这个史料，我们要知道摩西在埃及受了一切的文化，他应该懂得埃及的历史。那为什么没有详细记载是哪一位王，没有记载是哪一位统治者，没有记载精确的年代，都没有记载？不是不记得，不是不知道，是因为在整个出埃及的事件当中，那个王的名字是谁，在哪里发生这件事情，他有多少军兵，在整个事件当中都不重要。因为神他是得胜者， 无论这个统治者他是多么威武的王，他有多少的军兵，他有多少领土，在神那里完全都不重要。所以作者的意图是要告诉我们，神的百姓出埃及并且得胜，因此这个王到底是谁，在什么时间做王并不重要，而这些事情就留给了那些考古学家。八节后面告诉我们说，对他的百姓说，看哪，这以色列民比我们还多，又比我们强盛，来吧，我们不如用巧计待他们，恐怕他们多起来，日后遇到什么战争的征战的事，就联合我们的仇敌攻击我们，离开这里去了。第十节你可以看到，这个王朝的法老很担心，如果以色列足够强大，他有可能会联合曾经被赶走的那个闪族的统治者回来，颠覆他的政权和领土，所以他有一种政治的危机感，因此他就防备以色列人。我们要知道，以色列人在这之前生活，他们是相当富有的，因为他们是在歌山地居住，歌山地是埃及人是埃及人认为最好一块土地，那里可以牧放群羊，神就透过约瑟把他们安置在那里，所以350年他们的繁衍速度是极快的，这是上帝对他们特别的恩典。不过他们对将来的向往和憧憬在新王到来之前就发生变化，他们所有的愿望好像泡沫一样这一刻都破灭了。以前的以色列人在埃及可以说好像特权分子一样，现在呢他们成了政治的嫌疑犯，或者成了颠覆政权的隐患者。一个新的王带来一个新的王朝，而这个新的王朝不再理会过去约瑟做的贡献，或者根本就不想知道他，因此那些又看似拥有特权的以色列人在这一刻他们的特权消失了，他们比埃及人更难，可以说难上加难。用现在话说，他们享受特权有350年，当新王上任之后，他们的特权就不复存在了。我们要知道，在这回历史上有一段时间教会是享受特权的，在君士坦丁的时候，教会的会众享受很多特权，比如说不用参军，减少纳税，诸多的福利都是有的，所以教会享受很多的特权。但是同样还有一个现象，在共产主义统治的国家，教会往往是没有特权，任何特权都没有，反而成最严重的打击对象。一个拥有特权的人忽然间没有了特权，他比那些没有特权的人是更加难受，难以忍受这种困苦的。新的王法老登基之后，一切都在发生变化，以色列的一切都不再顺利。曾经他们是兴旺的，他们是有特权的，他们住在最好的歌山地，他们的人口增长最快，他们的经济发展最好，他们物质可以说最充沛，但是在这一刻变了，他们变成了低贱的奴隶，而且埃及人对他们有一种畏惧，开始用最严厉的方式来强迫以色列人做苦工。十四节怎么说呢？无论是和泥、做砖、前肩做各样的工，在一切的工上都严严的对待他们。什么意思？大家你要知道，如果你是基督徒，你想考公务员，你想进这个国企，第一关有，如果你诚实的话，你第一关都过不了，因为要调查你有没有信仰。如果你不填，或者你填无，你感觉对不住良心。如果你填了，你可能丧失你的机会。因为看到中国的基督徒在中国的政治处境之下，常常被严严的对待，你没有任何的空间可以进入那个体制。所以有好多基督徒，他们为了进入国企、进入公务员的体制，他们放弃信仰，他们不敢承认自己来信基督教。就算你不敢填，你是长老会，最起码你敢填，你是基督教吧？连基督教也不敢填， 你会看到中国的基督徒也受到这种严严的对待。所以在共产主义统治之下，基督徒不仅没有特权，丧失了最基本的人当有的自由、人权、言论自由都是没有的。以色列就遭遇这种苦难。你说我现在能够理解以色列，就是他们如果去生孩子，去办准生证都很难。为什么？你们是以色列，不给你们办，对不对？啊，要去结婚的话，要看你有没有信仰，啊，必须强迫你和埃及人结婚。总之，你可以想象，他们办任何事情都会受到严严的对待。以色列人苦得不得了，一切的做工上都受到严严的苦待。但是这个还不是最严重的事情哈，后面你会看到有一个最可怕的威胁，就是要把他们的儿子进行屠杀，搞了一场可怕的计划生育。因为法老非常担心以色列人会成为他们将来军事上的对手，因此要限制他们生养众多，先是用苦工。我们要知道，人如果工作很忙碌，工作很多，收入很少，压力很大，生育就没有欲望，对不对？你看中国的环境就是人的压力很大，未来没有期待，就不想生孩子。但是这个策略在以色列身上是没有起到任何效果的，越是严严的苦待他们，是不是就说他们越发多起来，越发蔓延啊？这个现象令人感到惊奇，违背了社会规律。我想你应该能看到这种社会规律哈，中国是一个最好的写照。人的生活成本很高，压力很大，工作996，对未来没有期待，人就不想生孩子，没有下一代。你会看到法老越是苦待他们，他们生育能力越强，生的越多，完全违背了社会规律。所以社会学的统计在这里完全是失效的，这是上帝赐福的结果。按说当人的压力过大紧张的时候，生育能力是急剧下降，但是我们在这里看到是生育能力不但没有下降，反而增长，可能增长几倍几十倍。这是上帝对他们的赐福，意想不到的一个祝福已经出现了。今天基督徒很容易在这种风气当中丧胆，就是没有盼望，就是没有盼望的一个表现就是不生孩子，认为生孩子会让生活变得更难。其实我们和第一章相比，我们的难处只不过是养育难，他们生了孩子来可能就活不了。各位知道歌山地离尼罗河有多远吗？从距离上来讲，把孩子马上扔河里是不可能实现的。人往往在政策没有实施之前已经被政策吓到了。因此我们看见法老的策略，他的阴谋不但没有得逞，反而让上帝的计划、上帝的祝福再一次彰显，对他的百姓可以说是历历在目。接着法老又策划了一个控制人口增长邪恶的计划。在希伯来的两个收生婆，一个是施火拉，一个是普阿，埃及王对他们说，你们为希伯来妇人收生，看他们临贫的时候，若是男孩就把他杀了，若是女孩就留他活着。我想看到这里你会想到计划生育哈，啊，我小的时候记得计划生育啊，就是要牵他的牛，牵他的驴，牵他的羊，然后搭他的房子。我还知道我的邻居因为生了第二个第三个，关到镇上的小黑屋里套上麻袋要暴揍一顿。为什么？因为违背了计划生育的策略啊，邪恶的这个策略啊，杀害这些幼小的生命。法老也想出这种很邪恶的计划啊，所以任何的计划往往都不是创新性的，都是之前有人去实行过的。法老决命令收生婆要杀掉每一个以色列的男婴。那么收生婆有没有做这个事情呢？ 圣经告诉我们，施龙婆勇敢的信靠上帝，可以说阻挠了法老的计划。因为他们对上帝有信心，他们也拒绝执行这个计划，也使法老的计划受挫。后来法老就说，以色列人所生的男孩你们都要丢在河里，一切女孩要保留她的命。为什么要女孩要保留啊？男孩杀掉，因为男孩会成为主力。无论是军事上还是政治领域，还是在这个工薪阶层，都能成为主力的。生下女孩做什么？让女孩做他们的农仆，让女孩和埃及人通婚。这样的话呢，以色列人他们的繁衍速度会减少。没有男孩的话，这个民族是没有什么希望的。因此看到以色列人不仅仅在身体上受苦，被苦待，做苦工，工作时间996，收入却很少，在精神上每天很紧张，如果生了孩子担心害怕，担心计划生育，担心扒下了房子牵上了羊牵牛啊！以色列正好是牧羊的啊。因此我们就看到他们的生活到了一种地步，可以说是完全的绝望，活下去都很难，活下去都很难。我不知道各位应该经历过哈，就是小的时候旁边的邻居啊，如果多生了孩子之后，他们要跑哪里？四处跑，跑到亲戚家，然后跑到很远的地方躲避什么？躲避计生办对他们的这种追讨啊，就是恐慌不安，让全家受威胁。然后如果生孩子这个爸爸妈妈跑了，要找他的大爷叔叔，找他的爷爷奶奶，总之好像株连九族一样。所以以色列百姓他们所受的困苦到什么地步，不仅是身体要被压榨，他们的精神也很难以支撑。他们可能也在问，为什么我们会到这个地步，为什么会遭遇这些事情。但是我们在这个过程中间有没有看到一个很奇妙的事情，这个事情在12节和20节，就是虽然法老身体上苦待他们，生育上苦待他们，但有一件事情不变，就是以色列人不断增多，极其强盛。就是不管这个苦害的策略是怎么临到以色列人，但是神祝福以色列人的手从来没有停止工作，上帝的应许依然在成就，法老并没有得逞。那你要问，到底有没有男孩被法老杀死？圣经没有记载，但是总是告诉我们，上帝的祝福从来没有中断，法老的计谋并没有得逞。他和上帝对抗的话，法老反而败下阵来。他们受苦是短暂的，神的祝福却是长久不停息的。彼得曾经说，等你们再受苦难后，必要成全你们，坚固你们，赐力量给你们。彼得说，什么叫再受苦难？这个再受苦难，我们可以说基督徒从出生到死亡整个阶段都被称为再受苦难。但有的时候这个暂受苦难有可能是今生的某一段时间，过后上帝就必成全坚固赐力量给每一个人。当然暂受苦难还可以和永生相比，因为今生和永生相比总是短暂的，所以基督徒在今生所受的苦无论有多长和永恒相比都是短暂的。 AI 不断的发展，AI 在医疗的进步是希望人的寿命可以延长到150岁，你会怎么想？千万不要活那么久，太苦了啊！就算活150岁，跟永恒相比的话也是短暂的。亚当活了900多岁，和永恒比也是很短暂的。所以这个短暂受苦有可能是指某一个时间段，或者某一个阶段，也可能指今生。我们要知道以色列人受苦的时间可不短，350年他们被针对，成了被迫害的对象，到摩西来拯救他们是80年以后，这个苦已经够长了，对吧？你说感谢主啊， 我还不要不没没有必要活一百多岁啊。但是你会看到八十年之后神才拯救世人，但是在这整个八十年的过程当中，神的恩典从来没有减少，就是他们受苦的神就祝福，受苦神就祝福，他们受苦待996神赐福给他们的生育能力，法老收养是收买这个收生婆抗衡法老，上帝赐福给他们，他们越发的强盛。你看神的赐福不是时来运转，我们认为如果上帝赐福我叫时来运转，有个词叫走了狗屎运，对吧？啊，人生忽然走运了，翻身做主人，倒霉的是过去从此结束了，并不是。上帝给以色列的祝福绝对不是我们所想象的那种时来运转，不是的。上帝总是在苦难中插入祝福，又在苦难之后再插入祝福，是这样的来恩待以色列人。我们是一劳永逸的赐福，是这样的期待，而这个期待在圣经并没有出现。22节我们就看到法老的毒计再一次升级，要把一切的男孩，就是你生下来我也把这些男孩扔到河里去啊，这个更可怕的嘛。原来是刚刚收容婆说生了男孩啊，你把他弄死，现在说生下来也是我也把你给弄死啊，这个就更邪恶了，更邪恶。不得不提啊，计划生育最优秀的一个县在就是我们冠县啊，是全国的标杆，百日无孩。那个县长生曾啊，后来就直接调到济南来了啊，所以在冠县那个医院周边置了很多帐篷，很多孩子到了七八个月、四五个月都要引产啊，惨无人道。法老就做这个邪恶的事情，极其邪恶的事情，生下来男孩也不能放过，也要扔到尼罗河里面。这个尼罗河呀，埃及人被称为生命之河，现在成了什么呢？死亡之河。对以色列人的男孩来讲是死亡之河，对那些母亲来讲，生下来的孩子也可能活不下来。到这儿你会想，神为什么不阻挡，让这个法老生命结束，政权被颠覆吧？我们可能会恶毒咒诅上帝，审判在哪里啊？但是上帝并没有这么做，说是什么时候救他们？八十年以后，可能第一代人死了，第二代人也死了，知道吗？可能死了两三代人，八十年以后，神才让摩西把他们从埃及地带出来。我们可能会说，神总有美意，万事互相效力，这些都没有错，弟兄姐妹，这些话都是好的无比的，神一定会这么做的。但是对于受苦的人而言，不是这个样子。这些话有时候安慰不了他们，他们总希望上帝这个时间给他们带来一个好的命运，带来一个好的盼望。但是上帝并没有马上去做，他们要短暂受苦，这个短暂将近八十年，知道吗？八十年，我们认为短暂是一天、两天、三天，好像孩子发烧一样，三五天退烧了。这不是的，八十年多么长？你想想，八十年，你现在活得已经够苦了啊！你如果活到四十，还有四十年，怎么活啊？怎么活？谁没有马上介入？八十年以后，我们无法想象，神怎么允许在百姓受这些苦呢？还不插手？难道神在袖手旁观吗？其实，这一个场景，在创世纪15章早就被预告了。在15章第13节说：“你的后裔必寄居别人的地，又服侍那地的人，那地的人要苦待他们400年。”他们经历这样试炼，在上帝的计划之中。这位法老的出现，第18个王朝的法老再次做王，做王不是偶然的， 在为了成就上帝的计划。没有一个王可以随意做王，神可以废王也可以立王，他做王的目的也不过是为了成就上帝的计划。我们虽然在上帝的计划当中可以明白这个事实，但是这个计划很多时候并不能说服和安慰我们的心。因此在这个经文我们看见一个庞大的民族，他们生养众多，极其繁茂，他们遭遇了极大的困苦。我们同时也看到神的赐福并没有停止，不过在第一章你看到神的应许当中的其中一样在这里成就了，就是生养众多这个应许祝福成就了。当然还有一样没有成就，哪一样没有成就？土地。他们现在是在埃及地，不是在迦南地。神应许的那个部分成就了生养众多的这个事实，但是应许的土地他们还没有得到。他们这个神在哪里？在埃及地，这不是他们的家乡，他们是寄居者，是寄居者。你想想，如果以色列没有受苦，没有被苦待，没有遭遇996，没有遭遇计划生育，没有遭遇车贷房贷，没有遭遇上班工资没有给讨薪讨不成，不经历这一切，他们怎么可能要离开埃及呢？他们在歌山里最肥沃的土地住下来，那里可以牧放群羊，是对于这个牧放的民族畜牧的民族最好的土地给他们，生活没有缺乏，对不对？他们可以吃羊肉吃牛肉，生活好得不得了，每天烧烤不断啊、嗯。但是如果摩西这个时间来说，你们跟我走吧，离开这个地方去应许之地，他们100个不同意，知道吗？人人举手表决绝对不走。为什么？这里生活多好，不用冒险，有肥沃的草地，有水源，我们子孙那么多，生活那么多年，怎么能离开呢？他们绝对不走了。可是神又把苦难给了他们，给了他们苦难之后，他们到后来才呼求的。我们要知道以色列出埃及之后，他们所经历的生活并不像歌山的那么富足，他们经历旷野，经历饥饿，经历没有水喝的时候，他们经历路难走，他们经历有周边一些人对他们有骚扰，他们对未来是没有确定性的，他们不知道迦南地有什么，是未知的，陌生的土地对人来讲是非常具有很多不稳定性。没有这些困苦，以色列绝对不会求上帝拯救他们，他们也不会愿意和摩西离开的。到了第二章，过了多年，埃及王死了，以色列因做苦工就叹息哀求，他们的哀声达于耶和华。什么时候求的？被苦待，对未来没有盼望的时候，他们求神拯救他们，希望能够离开埃及地到应许之地。你想想，人没有困苦的话不会向上帝求，不希望离开这个受苦的世界，不想离开的。二章后来又说，神听见他们的哀声，就纪念他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你明白神为什么不马上拯救了吗？神不断的施压，不断的加大压力给他们，直到他们不想在这个地方生活，直到他们想要离开这个地方，神这个时间才充分的回应他们的祷告，纪念曾经所立的约，把他们救出来。我们今天不是也很苦吗？对不对？啊，我告诉各位，好多西方的基督徒很羡慕中国，知道吗？啊，因为有逼迫， 有逼迫。如果你是基督教进入国企，你的信仰这一关马上受挑战。你要找工作，要想守主日，你的工作的选择越来越窄。基督徒很多的生活的不便，很多被针对的对象，你也工作996，你的付出很多，收入很少，养孩子成本很高，各种的苦难，各样的压力全部都涌向我们。你说哎呀，太苦了，苦得不得了，但你从来没有想着离开这个世界好得无比吧，你也没有想着主啊来接我吧，你也不这么想。神给以色列人苦难、痛苦、更大的压力、绝望给他们，是为了预备他们的心，预备他们出埃及的心，预备他们向迦南地进取的心。如果神不用苦难预备他们，他们根本不想着离开的。罗马书第八章那里也告诉我们，劳苦叹息，人只有了劳苦，有了叹息，人才期待那个荣耀的时刻到来的。没有劳苦和叹息，人就会在安逸当中生活，只想着现在，只想现在。因此我们看到神允许以色列百姓受苦受试炼，是为了预备他们，让他们有渴望进入永恒的地方，而迦南地在预示的天国，预示永远的安息的所在。所以神把苦难给他们，不断的加大压力给他们，他们只有在苦难中哀求神，只有在苦难中到了后来才毅然决然和摩西离开那个地方，向迦南地进军的，离开几百年生活的地方。如果生活中一无所缺，如果生活中太安逸的时候，如果生活太舒服的时候，我们就马上忘记神给我们的盼望，甚至都忘记神是我们的救主，因为太舒服了就忘乎所以。因此你要知道，生活中一旦感到有压力的时候，有困苦，或者有邪恶事情发生的时候，神在提醒你，这是一个寄居的地方，这不是永久奋斗的地方，短暂生活的，暂时居住，像你住宾馆一样暂时住一宿，明天就要启程的地方。因此我们看到他们受苦是神在预备他们的心，要把他们从这地方带到另一个预示永恒的地方，迦南地。那么还有一点我们常常被忽视的，他们在最大的苦难当中，神真的没有预备拯救他们吗？预备了。在第二章你可以看到，神为受苦的以色列人预备了一位拯救者，这位拯救者是摩西。预备多少？预备了80年了吗？预备了80年，而且这个80年以色列人根本不知道，神没有派先人跟他们说你们等着吧，神给你们预备了一位拯救者，80年以后会出现的。好像那个孙悟空被压在石头下面，到了500年之后有人来解救你，谁没有告诉你说等着吧，80年之后有拯救者，他们不知道了吗？根本就不知道。所以他们受苦的期间，他们不知道的时候，为他们预备了一位拯救者，是摩西。摩西是他们的救赎者。你看摩西的出生，摩西的成长，摩西蒙上帝的呼召，然后来到以色列人中间救他们，每一步都是上帝精心的设计和安排，为了拯救以色列人。因此摩西的一生可以在诠释他是为拯救以色列人而存在，而摩西的出现他所做的在指向一件更大的事，让我们去仰望耶稣基督他所做的救赎的工作。我们透过新约可以知道，耶稣基督荣耀的救赎之功是父 在创立世界以前就计划好的，并且在完美的时空和历史中把它展现出来。但神赐下基督拯救我们，我们完全不知道，从来没有听闻，从来不知晓，因为那个时间你我死在过犯中，根本不知道神为我预备了耶稣基督。神计划基督来到世上，在实际上受死这件事，我们都不知道是为了我们。2000年前发生的事，我们都认为与我是无关的，根本都不知道，根本都不知道。以弗所书告诉我们说，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神什么时候爱的我们？我们还没有被造在这个世界，还没有来到这个世上就爱上我们。罗马书告诉我们说，以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这个软弱不是指你现在软弱，这个软弱指什么？我们根本不能够顺服上帝的时候，基督早就替我们在十字架上死了。后来又说，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罪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向我们在此显明了。我们还在做罪的时候，基督已早已这样，早已死了，早就死了，我们不知道，不明白，也完全不晓得。所以神对我们的爱也超出我们的想象，我们在无知，在抵挡神，在不能顺从神律法的时候，神早已预备了礼物，贵重的礼物，最好的礼物给了我们，就是把耶稣基督赐给我们，让我们因他可以得到救赎。因此你可以看到，我们在做仇敌的时候，神就爱了我们，我们现在做了上帝的儿女，神也会更爱我们，更关注我们的。我们总认为我现在经历危机，经历邪恶的事，经历苦难的事，神在袖手旁观啊，神在不理会我，不关注我，不眷顾我。其实不是的，我们还没有归信，不是上帝儿女的时候，上帝都那么爱我们，把儿子给了我们。如果现在成了上帝的儿女，你也可能遇到最邪恶的人，像法老一样，你也可能遇到最邪恶的事，夺走你的盼望。神他是爱我们，就像曾经没得救的我们被他所爱一样来爱我们，只不过他对我们的拯救的方式不是我们认为的现在，是神认为最好的时刻。神也会为以色列人预备一个救赎者，给他们提供最佳的机会来拯救他们。难道神会不理会他自己的儿女吗？会。所以弟兄姐妹，如果我们做仇敌的时候，神早已透过基督爱了我们，今天你作为上帝的儿女，神会丢下我们为弃子吗？不会，他会更爱我们，我们属于他，我们是他的百姓，他时刻关注我们，他也时刻在注视我们，他会在最恰当的时间祝福我们，在最好的时机预备拯救者，把我们从困苦中带出来了。所以仰望基督，你才知道最困苦中的人上帝不会丢弃的。神过去爱他的仇敌，现在岂不是更爱他的儿女呢？好，我们到这里，弟兄们起立来祷告。